这个台湾电竞会陈秋燕办得很早，那么因为办得很早的，所以毕业生也很多。有一年呢，他们就向毕业生发出一个征求意见，就是说你们在工厂上面，你们的侍奉，你们最急切的需要是什么？那么把这个问题发出去了以后呢，有这个100多个毕业生，那么他们都把问题发回来，他们需要是什么？
需要是什么？
那么这些信把它集中起来呢，有98%是同样的答案。这个98%同样的答案就是能力，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力，是能力。这是台湾南美竞竞会向他们毕业生所发出的问题，98%的问题都是需要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提到能力，一定要提到圣灵，提到圣灵，因为圣灵降下来，人就得着能力。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昨天就说我在这一堂呢来提一提那么这样的问题，那么以后呢给大家来去做一个这个问题讨论。那么关于这个今天需要这个圣灵啊，我就提出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这个世界的人口，这个世界人口1650呢到1850200年，这个世界的人口是加一倍。1850到1950呢100年，这个世界人口是加一倍。那么这个人口的增加是200年一倍，又是100年一倍。那么这个人口的增加呢，我想这个你们比我更清楚。越来越快，越来越迅速。那么既然是越来越迅速呢，如果这个工作没有能力，我们赶不上它，我们追不上它，实在是追不上它。好像说在台湾，我到台湾的时候，基督徒的数目大概是20来万。那么台湾是1945年我到台湾，就是20来万。那么今天基督徒的数目多少呢？今天基督徒的数目在台湾我想不会超过35万。那么台湾光复到现在有多少年呢？台湾光复到现在已经30几年，所以这三十几年呢，这个基督徒的数目没有加一倍。人口加多少倍呢？我到台湾的人口那个时候是600万，今天台湾的人口是1700万。那么说你看看，从这个数目字来看呢，你就看见这个能力多要紧。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这个工作就赶不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对中国文化有特别的困难，特别的困难。有一天台大一个同学给我说，吴勇弟兄啊，糟糕，我爸爸跟我妈妈要离婚。那么我说你念大学了啊，你念大学，我相信你的爸爸的起码也超过50了。他说是，我的爸爸那个时候他给我说是52、3岁还是50几岁。我说离婚这年轻人的事，怎么到50几岁还是离婚呢？哎，离婚。我说为什么要离婚呢？他说我的爸爸说娶这个太太倒霉了，太太倒霉了。那么我说你爸爸怎么样说娶太太倒霉？到底倒什么霉呢？他说呢，这个太太自从入门了以后，他就不拜祖宗，拜祖宗，所以结果呢，祖宗不硬币，因为祖宗不硬币呢，他这几十年呢，这个官一点做大不上去啊，家里面的存款一点的多不起来，那么为什么官一点大不上去，这个钱一点多不起来，都是祖宗不硬币。那么像这样一类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所以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呢，你要怎么样冲破这文化的难处啊？这也是一个难处，文化，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那么中国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呢？宗教的难处。在西方，没有这个教，没有那个教，所以你传给他，神，你不必叫他去掉假的，接受真理，因为他根本没有假的， 那么在东方呢，你要叫他接受真理，要叫他去掉假的。所以呢，要叫他去掉假的已经很不容易，再叫他接受真理也是很不容易。那么在东方就不是，在东方呢已经有假的，你要叫他去掉假的来接受真理。所以在东方的工作呢，实在是要加倍的能力，加倍能力。那么所以这个圣灵的问题呢，就是能力，是能力。那么这个圣灵的问题呀、现在有很多问题，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答复，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凭据的问题。凭据，现在很多人主张圣灵充满，讲方言，讲方言。那么这个圣灵充满，到底讲方言啊、这一件事，是不是以方言的去做凭据呢？方言的去做凭据，我兄弟的答复是这样。我兄弟的答复就是说，我们有的人主张是以方言做凭据，有的人主张是以国子做凭据，国子做凭据。那么到底是方言做凭据，国子做凭据呢？有一班这个我有一次在香港培灵会，每一年培灵会，我提到这么一件事，我提到说，我们今天呢，这个热到狂应当反对，冷到死也应当反对。有一种是热到狂，应当反对。那么有一种是冷到死，要不要反对？也应当要反对，应当要反对。那么所以这两种呢，有一种是比较智慧，一提到圣灵呢，好，请你把国子给我看一看，他要求国子，要求国子。那么有一种提到圣灵呢，好，把方言说给我听一听啊，听一听。那么到底是国子还是圣灵呢？还是圣灵？我兄弟，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果子有没有呢？有，因为这个约翰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方言有没有呢？有，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啊，方言也有啊，也有，所以果子也有，方言也有。那么到底是果子还是方言呢？我兄弟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答复，怎么很容易答复？因为我们追求不是果子，我们追求也不是方言，我们追求是圣灵自己。那么追求是圣灵自己呢？那么所以圣灵到一个人身上，他给他什么？这是圣灵的权柄，这不是你的权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有人说追求圣灵怎么充满呢？要倒空。要倒空。有人说，如果我倒得空，我就不需要圣灵。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就是因为我倒不空嘛，胜不过自己，所以需要圣灵，所以需要圣灵。那么有人说呢，你这个你看从前这个一粒沙呢，告诉那个寡妇，你要借器皿，要多结。那么既然要有器皿，这个器皿一定要接近，器皿没有接近，怎么样能够充满圣灵？那么这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你都弄不清楚的，弄不清楚的。所以到底是倒空以后才追求圣灵，还是追求圣灵以后才倒空，以后再倒空？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我答不起来，也许你满意也好，你不满意也好。我常常用一个比喻，也不是比喻，圣经的上面的记载，浪子回家的时候，爸爸说洗澡再来，还是说没有洗澡就去抱他？这是一个问题。我让你跟你们很熟了，并不是说叫他洗了澡了，换了衣服以后，爸爸说这可以不会臭了，又抱起来洗洗，抱着他乃是这个又臭又烂，以后就把他抱起来。那么好，有的人就这样说，那么用弟兄，按照你这样讲，那么我们一生的邪恶，圣洁的灵竟然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是不是？这也是一个难处了，这也是一个难处。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老教士过去，那么他呢有一封遗嘱留给他的这个干女儿，他的干女儿呢把他埋葬了以后呢，回来清理他的遗物。那么清理他的遗物呢，就在他一个小盒子的里面呢找到了一封信，这一封信是他6岁的时候写给他的，那么6岁写给他呢，就在这一封信的里面，他越一边看一边笑，怎么样笑？因为这个字体不好，还有怎么样笑呢？因为这个字句也不好，字体写不好，字句也写不好。 这个字体不好，字迹也不好，为什么缘故被这个老教师看得这么宝贝，一藏就是几十年，一藏几十年，要他明白，宝贝不是在这一封信的字体，宝贝不是在这一封信的字句，宝贝是写这一封信的心，写这封信的心。我想那个浪子也是一样，浪子也是一样，当时那个浪子虽然说衣服那么烂，虽然说身体那么臭，他有一口心，有一口怎么样的心呢？因为当他要回家的时候，他说我要这个告诉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他已经有一个回转的心智，已经有一个回转的心智。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付我们这个人对付到什么地步，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就是我有一个接近的心智，最要紧。因为这个心智被那个老教师看为宝贝，宝贝，这个浪子回来，他那一个回转的心智被他父亲看为宝贵。那么，所以啊，到底要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哦，我要先接近的就不容易，但是这个心智是一定要有的，心智就是一定要有的。那么还有这个。我看尼托生先生在解析这么一件事呢，我很佩服他那样的讲法。很讲法，尼托生先生呢对圣灵的看法呢，他是认为说不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呢限制别人，限制别人。你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以后呢，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正如幼儿所说的，正如幼儿，它里面有两个字，正如。”尼多生先生呢，把这两个“正如”呢，他在圣经里面特别把它圈起来，正如，把它圈起来，反正。那么这个无神界所发生的，跟这个幼儿所发生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幼儿所发生的，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是不是？老年人做异梦，那么无神界所发生的也没有异象，也没有异梦，也没有异梦。所以你看，幼儿当时的经历跟做无神界的经历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说，经历个人不一样，不能够把自己的经历拿来要求别人。认为说我是这样，台北还怪有一个人就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那么说方言还不要紧，还有方言要跟他一样的方言，你想想看跟我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你就不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有人的这个极端到那个地步，所以啊，对这个圣灵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些问题呢都是很要紧，都是一个零零碎碎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不讲这个，我要给各位看一出圣经，请大家翻撒迦利亚第四章，撒迦利亚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马太福音前面，马拉基前面就撒迦利亚啊，这个我来读啊。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灯盏的左边，我们先念到这里为止。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拿来做一个起头，来讲到今天呢，我发现这个圣灵有一个难处。你看，这里说。有一个灯台啊，有一个灯台。那么，这个灯台呢，这个旁边呢有两棵树，有两棵树，两棵树。那么这两棵树呢，都是橄榄树。这一棵树呢，把油送到这一个灯盏里面。这棵树呢，也是把油送到灯盏的里面。两棵树都送到灯盏。那么。解经的人呢、这个传统的解经啊，传统的解经，很多这样解，这一口树叫旧约，旧约，这一口树叫新约，新约，还有呢， 有人说这口树呢是叫犹太人啊，犹太人，那么这口树是叫外邦人啊，外邦人，这传统啊都有这样的解释，都有这样的解释。我兄弟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缘故把这口树叫旧约，把这口树叫新约，我兄弟看不出来，我兄弟更看不出来，这一口树叫犹太人，这一口树叫外邦人，我也看不出来。那么既然如果这两口树不解新约不解旧约，那么这两口树解什么呢？解什么呢？你看这口树是橄榄树，这口树也是橄榄树，这口树把油送进来这口树也把油送进来，那么既然这口树是油，这口树是油，那么油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条线，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一条线，就解释圣灵。那么既然解释圣灵，为什么缘故这里是一口树，那里也一口树呢？那里一口树呢？那么你如果练使徒行传，你看见圣灵，你就看见两方面的工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看什么呢？一方面看浇灌，浇灌。一方面看什么呢？一方面看充满，一方面看充满。所以如果要兄弟呢来把这两个树做一个分解的，我说一口树解做浇灌，一口树解做充满，解做充满。那么这个浇灌跟充满，充满跟浇灌呢，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说没有分别的，没有两样的。那么到底浇灌跟充满有没有两样呢？有两样？那么如果是我想神一定不会捉弄人，神不会。虽然寇弟兄一直强调神是幽默的，就那是不错，神是很幽默的，但是神一定不会捉弄人，不会捉弄。那么既然不会捉弄人呢，如果圣灵浇灌就是充满，充满就是浇灌，他用一种就好，为什么用两种？给我们呢摸不着头脑，半天还不知道什么叫浇灌，什么叫做充满。所以我想充满有充满的意思，浇灌一定有浇灌的意思，不会说充满就浇灌，浇灌就充满。那这两个有没有分别？这两个浇灌跟充满，因为我是发现今天灵恩上面有发生这一困难。给大家翻开这个列王上第十九章，列王上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列王上第十九章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去了，遇见撒巴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再看第二章，下列王下第二章，列王下第二章，第二章十三节，十三节，列王下二章十三节，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就过来。那么你在这里呢，你就看见一件什么事呢？看见这个神给以利亚说，他说你去找一个人接续你做先知，你找他，你告他接续你做先知。那么我请问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以利亚去找以利沙？有没有？刚才我们读那一段，以利亚找，有没有去找到以利沙？有找到以利沙。那么以利亚找到以利沙，你有没有看见以利亚在告以利沙？有没有？因为神明明说嘛，你去找以利沙嘛，你告他接续你做先知嘛。那么他找到了以利沙，他有没有告以利沙？没有，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出来他告。那么虽然他没有告，但是这个他做一件事， 这一件是什么呢？就拿着他的外衣就搭在伊丽莎的身上。外衣一搭在伊丽莎的身上，伊丽莎呢立刻就好像被什么感动，回过头来说，你容我回去跟父亲告别，我再来跟随你，再来跟随你。那么你在这里看呢，这个用外衣搭他呢，就是代表高他，这外衣也代表高，也代表高他。那么还有呢，这个地列王下第二章，列王下他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他说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么请问以后有没有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以后有没有？有，加倍感动。那么这个加倍感动呢，又看见一件事，他把自己的外衣撕了以后呢，就把谁的外衣拿起来了？把谁的外衣拿起来？以利亚的外衣拿起来，外衣也叫他外衣。那么各位，这列王上的外衣跟列王下的外衣，这两件外衣，这两件外衣，因为列王上那一件外衣是以利亚的外衣，列王下的那一件外衣是不是以利亚的外衣？是不是？都是，都是。那么列王上的那一件外衣，以利沙的这个外衣，列王下那一件外衣，以利沙也的这件外衣。那么我请问，列王上的那一件以利亚所得的外衣，这件外衣呢是以利沙的外衣，是以利亚做的，以利亚做的。为什么？因为他拿这件外衣去搭在他的肩膀，搭在他的肩膀。哦，列王下的那一件外衣是以利沙去捡的，是不是？以利沙去捡的。那如果呢？你把这两件外衣呢，外衣来做详细的看一看，这两件外衣呢，以利沙的这两件外衣，哪一件外衣容易得，哪一件外衣不容易得？这两件外衣是列王上容易得的，还是列王下容易得？啊，
下，
还有你下，还有上，下。那么好，就是有一种主张这个上，有一种主张下。请问这个列王上是以利沙找以利亚，还是以利亚找以利沙？
找以利沙。
那么既然以利亚找以利沙，列王下呢？列王下的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还是以利沙跟以利亚？那么大概就差不多清楚了。那么是列王上容易得，还是列王下容易得？为什么列王上呢？因为以利亚找到以利沙就把外衣放上去，这个列王下呢是从这个这家以后耶利哥又伯特利又又但一层又一层高山峻岭，高山的就这个这样一层又一层，所以列王上容易，列王下不容易，列王下这个列王下不容易。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这里呢，你看圣灵浇灌容易，圣灵充满不容易，因为列王上那一件外衣代表浇灌，列王下那一个外衣是代表充满，这个不容易。这不，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从约甲一直到约旦，这个代价太大，代价太大。除了旧约这样记载，新约有没有记载呢？新约有没有记载？新约有记载，马太二十五章有四个童女，有五个是叫做玉镯，五个叫做聪明的。那么我请问，玉镯跟聪明的分别在哪里？
有没有预备油
啊？
有没有预备油？五个是
没有预备油。你看，如果你说他们穿红衣，我讲聪明红衣，玉镯也红衣；如果他们说迎接新郎，聪明迎接新郎，玉镯迎接新郎，迎接新郎。所以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说，聪明的是拿着灯又什么预备油的器皿里。那么你看看，聪明的是一手有油还是两手都有油？
两手。
那么我请问，这个玉镯里有油还是没有油？
有。
我想不会玉镯那个地步拿灯里面没有油，不会那个地步。所以灯里面有油的，但是没有预备油的器皿里，所以一手没有油，一手没有油。所以你看这个聪明的这一手灯的油，这一手气的油，这个玉镯里这一手灯的油，这一手没有。 对，有一次有。所以我想圣灵浇灌跟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这样一个分别。以后他灯要灭，他来找这个聪明，哎，他的帮帮忙分一点给我们，分。这个聪明给他讲一个字很要紧，那个字是什么？啊，买，买，这个买就是代价，这个买就你自己去买，这个买就是代价。就是代价。所以你看从以利亚跟以利沙，你清楚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是以利亚做的，这个以利沙什么都不必动，一个是以利沙做的，因为他从芥甲一直到了约旦，以利沙做的，这是代价。那么现在我们看见没有代价谁都要，有代价的不要，这是今天灵恩的危险。灵恩就是今天灵恩的危险，没有代价的谁都要，有代价的谁都不要，谁都不要。所以不错，圣灵是应许，应许给谁的？给一般信的，给一般信。但是圣灵的充满呢？圣灵的充满是代价，浇灌，这是你信你就可以得；充满，这是你要代价。这个代价什么呢？彻底，怎么样把自己的倒空？对付自己。所以呢，这是一个代价。那么，所以我兄弟呢，就发现今天灵恩的问题呢，有怪现象。这个怪现象是什么呢？就谈到浇灌不要代价的，大家的欢喜；谈到了这一个充满要代价的，大家的都不愿意，不愿意付代价。那么，以至于变成如何呢？以至于变成呢，我们就看见了，常常有人家说圣灵充满，果子摆出来看一看，那么结果没有果子。以至于闲话就一大堆，以至于呢这个批评攻击就一大堆。那么因为批评跟攻击呢，所以结果大家就怕，以至于呢教会就变得因噎废食，就闭口不谈，大家不敢谈圣灵的问题。一谈到圣灵的问题呢，这个教会就分裂，这个教会就冲突，教会就分裂，这个教会就冲突啊，就冲突。好像说尼托生先生在上海灵恩大会的时候，这个灵恩那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啊，在上海灵恩聚会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浇灌跟充满，充满跟浇灌，这是有分别。那么我谈到这里，也许有人问吴勇弟兄，那么你的经历怎么样？啊，这个比较实在一点。比较实在一点。我开始出来传道，我科目的不得了，是在科目。我对真理呢，也是一知半解，也并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就听到人家说，要被圣灵充满才有能力做工，要被圣灵充满才有能力做工，才有能力做工。那么圣灵充满怎么样求呢？就求，因为我就跑到山上去求。有时候跑到防空洞里面，自己跪在那个地方苦苦的求，求来求去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呢，我到阳明山啊，也怕被人家看见，所以就钻到草堆里面去，因为草很长，就钻到草堆里面去，什么蛇啊，什么虫啊，就不管它，不管它。那个时候这个年纪轻啊，里面科目的真是这个道很幼稚，所以就跑到这个草丛里面去，那么到那一个地方去求，有人家听见声音看不见人，所以结果去找，有人说笑一笑一笑，神经病，乡下人就说我是神经病，那么这样去求，也。那么这个我开始出来传道呢，我实在是很科目，但是求来求去的半句方言都说不出来，但是人家又说你没有说方言，你就不被圣灵充满。所以自己的懊恼都不得了，懊恼。因为为什么呢？就会真是求啊，付代价求啊，不是代价，到高山什么地方都行，到山洞里面你真是求，就实在是很科目。那么这个有一天呢，我跟我的内人在祷告，在阳明山在祷告，那是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没有亮的，突然间呢，我就站起来拉着他赶紧跑山倒下来了，山倒下来。那么吴太太呢，这个 因为我在发神经病，发神经都在发神经病了。这个情绪山好好的，什么山倒下来的，又在我在发神经，是你怎么搞的？怎么会这个？怎么会这样呢？以后我一个人扔在那里，那个耳朵那个爆炸的声音没有停，没有停，爆炸的声音没有停止。那么我就出来传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出来传道。出来传道第一次呢是跑到高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雄来的，高雄过一礼拜堂、哎、高雄过一礼啊，第一次就跑到高雄过一礼拜堂。那么我在领这个管师的，因为我也很喜欢领管师讲道，也自己领管师，领管师，但是我领管师不会像这个宋尚杰博士说，哎呀，这个用手巾这样照的，不会。都领管师，这个管师领上十分钟呢，就看见了这个会场变，会场变，一个一个就跑到台前来，在那一个地方什么队伍人，哭得好像死父死母那么悲惨，那么悲惨，结果叫你没有办法讲道。明白，你不能解释，你不能解释，没有讲到，那么结果整个会都不全。还有一次，在屏东过一礼拜堂，屏东，哎，要跑上讲台去的时候，圣灵感动说练以赛亚书，练以赛亚，练以赛亚书，结果我就把以赛亚书的就一年练了六章。如果平常的聚会你还没有练完人已经看不见了，一个和尚一个练了六章。那么这个以赛亚书练到快完的时候，那个人已经都跑到前面的会改，就现在会改。那么神就给我看见了一件事，在乎能力不在乎言语，不在乎，在乎你能力不在乎言语，这是我的经历，我的经历。所以我相信我那个时候说这个山倒下来了，那个是被圣灵浇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嗯，还有1956我在新竹瑞典教会讲道，那一天呢这个感冒浑身的发疼，这个喉咙一点的声音完全没有，没有呢，那么我跟这个几个瑞典人吃完了饭，然后我就回到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是在这个讲台的隔壁，那么一到了这个讲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打一个冷战。为什么打一个冷战？因为今天晚上爬上去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喉咙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声音，所以怕了一下就回到房间，就跪下来，前面一句话主啊，后面一句话怎么办？那个半字没有出来，那个方言出来，也是第一次我讲方言，方言出来就是说跪下来主啊，以后要讲怎么办，那个半字没有出口，那个方言出来，出来，那个方言出来呀、啊，到什么地步呢？到了一个地步呢，你不敢转身。为什么转身呢？好像你一转身就把主碰着了，就把主一转身就把他碰着了，就把他碰着，好像跟神之间是那么近，近到那么近。近到你都不能够转，你一转的时候你就碰着他。那么一个人第一次讲方言当然很稀奇了啊，很稀奇，讲方言呢当然也很惊讶了，那很惊讶，那么结果也很甘甜，所以一直在那个地方跟主交通。这个外面的会开始了，唱诗了，我的主怎么办，不停也就停嘛，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聚会已经开始了，聚会已经开始。那么结果呢，我站起来从那个聚会里面出去呢，那个会场里面大概300-400人呢通通站起来，很奇怪，通通站起来。那么你不能解释嘛，好像说这个凯歌堂，那么这个不是传道人进去就站起来，那是蒋总统一进去通通站起来。站起来，是通通站起来。我就很奇怪，我怎么从来，因为我也看过凯歌堂那个样子的，那么一进去就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呢？你不能解释，通通站起来。哦，那个聚会的气氛，轻松，声音也来了，身体的力量也来了，什么都来了。 什么什么，你讲一句算一句，讲一句算一句。因为传道人有时候在讲台上面常常发现自己在那个地方瞎说，是吧？瞎说为什么呢？因为讲到没有可讲了，所以就瞎说嘛，充数嘛，是不是？来维持时间，就是传道人会传到这个地步，真的会传到这个地步。但是一上去的时候讲一句就算一句，一句算一句。那个聚会，那个聚会好像这个好像在滚那样子，在滚。那么这也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经验。所以啊，这么多年呢，我兄弟的经历不要太过于靠口才，不是口才，不要太过于靠知识，不是知识。我亲眼在我看见别人，我自己也有一点的点的经历，实在不在乎的，不在乎。所以这个侍奉能力实在是非常的要求。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呢，乃是要劝弟兄姐妹，圣灵浇灌不要停在这里，应当进入到圣灵充满。但是非常可惜，灵恩派的人就停在圣灵浇灌，不肯进入到圣灵充满。就是说没有代价的都很高兴，但一有代价的时候大家就停滞不前。这是灵恩派今天这样一个毛病，这是灵恩派的一个毛病。所以这个科目圣灵的工作，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兄弟能够有一点点经验，也就是里面的科目，里面科目实在是科目开始出来做工作就是没有不行，所以神也给我得到一点点的经历。最近我听这个谁呀、滕敬辉牧师的见证，他到韩国去被圣灵浇灌，他回到香港的时候他做见证，他说他的工作跟以前不一样，他所讲的道跟以前不一样。这是最近最近滕敬辉先生、滕敬辉牧师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圣灵的工作对一个人的侍奉实在是有很大的助。哎呀，对不起，我讲的太多了，那应该给大家有一点交换意见。我想我应该停在这里，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换意见，因为个人的领受跟经历常常会不一样。
吴弟兄对圣灵的经历都有提的，觉得有没有假的方言和假的经历的可能？如果有的话，你怎么样分辨？
有没有假的方言呢？这个在这里我不过讲的就过去了。你们就知道马来亚秀妍传道会这个郑国志认识吧？有没有人认识郑国志？认识郑国志。那么郑国志他奉献出来要出来传道，他也是跟我一样很渴慕圣灵，那么他就到一个地方去追求圣灵。那么去追求圣灵呢，那个人就叫他说你跪下，他就跪下，因为他很单纯。你跟我说，那么郑国师就跟他说，那么那一个人呢就说拉拉拉，他就拉拉拉那个人拉了，那个再拉拉拉，郑国师也拉拉拉拉拉拉有那个人也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郑国师拉拉拉拉拉拉一直拉下去。他说我告诉你，我没有停，我停你不能停，我不叫你停你不能停，一直拉下去。那么以后呢，这个郑国志呢就一直在那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下去。那么拉下去了以后呢，好久，郑国志告诉我说他大概最少有半个钟头，半个钟头。那么半个钟头了以后呢，那个人呢就跑过去感谢主，你被圣灵充满了，你说方言了。以后郑国志回来，吴勇弟兄，这个叫做说方言。我说你那个哒哒哒啊，我不能够说不是方言，但是我问你，这个是你说的还是说神给你说的？怎么样是神给我说的？他叫我说的。他叫我说的。那么我说他叫你说就不是神，他说不是嘛，他叫我拉了，我想拉谁不会呢？不大家会，大家不会，都会。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呢，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神学生毕业的时候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够最后毕业。 如果不说方言，未必耶，不算，未必耶。有一个姓洪的，他过了毕业以后，过了半年，跑到我家里，他的吴勇弟兄，我假方言，我说你为什么假方言呢？因为他们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够毕业，我一句方言也说不出来。以后我听见方言就是啦啦啦，那这个还不容易。以后会都要毕业的，我就拉给他们听。在假方言，所以有没有假方言？有假，有假，有假方言。这是我听见，一个是郑国志，一个是洪英彪，两个人当面给我做的见证。
我的意思是说，在不是说被人。教导的，或者是假装出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自己感动的时候被一种灵感动而说出假话？
邪灵，
有没有这可能性？
邪灵
啊！人家有没有这可能性？就是被感动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灵说出一些什么？
我
因
为
我有一次，就是我在那时候我们家里边有一个姊妹，她是。也是送了一些书籍来，他就看了那个，那叫什么？
江端宇，新
对，
江端宇，
江端宇他写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就跟他那个女儿就联络写信，他说他也是要非常追求，他有追求方面，这方面他送我怎么样的那个，他说你就用舌头你就搭好了，因此他是非常虔诚，他就拼命的求，早上有一天。他就祷告，他说他就学他呀，说你要用舌头搭，一会就搭起。后来有一天他真是搭了哈，搭了以后啊，他那个舌头他说啊，他吓死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敲，他那个舌头就不能够停止了。这是不是一种邪灵？
我讲两个经历啊，因为杨弟兄问这个问题。
他说他非常害怕。我说假如是神，神是爱，不会没有爱里没有惧怕。如果是神的话，后来我就给他解释哈，他就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说假如是真的是神的灵能充满你，你就不会有惧怕，是不是？因为神就是爱嘛。我说爱你是没有惧怕的。我想可能是他从那他以后他也不敢说。
我有两次的经历，一次是在洛杉矶，在南美进行会讲到。各位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张荣江牧师，各位认识吗？啊，
认识。
我在他的礼拜堂开灵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礼拜堂开灵会。那么以后呢，我发现后面在开祷告会，我在前面讲到后面在祷告，
那就很好了，很好。
所以我开始是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我说我一边讲到后面一边祷告，这教会很属灵，很属灵。那么我到讲完了祷告应该停了，祷告还没有停呢，还没停，我就听见后面哎呀祷告了很大声很大声，以后我就问这个张荣江牧师，我说你们后面看，他说不是，后面吸过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啊，我就知道不是在为我祷告了，后面这个吸过人的事。那么我说这个祷告吸过人了，竟竟会有人祷告到这么热烈，当然，那么我呢是好奇。就要去看一看他的这个窗口啊，窗门呢，通通都是用布这个遮起来的，用布遮起来。那么里面祷告了很激烈，我知道祷告了很激烈。说方言。那么我就看见一个人呢，就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因为有时候说方言，有的人要帮助，走来走去。那么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个是牧师，不是，那个人是催眠术。催眠术，所以催眠术的催到人说方言，这是我在张荣江的教会看见催眠术的这一次看见。还有一次呢，这里有没有菲律宾来？有没有？没有菲律宾来。菲律宾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叫做曼纳罗。曼纳罗，这个异端呢，在菲律宾有很大政治势力，叫做曼纳罗。那么，你菲律宾最漂亮的礼拜堂。他们没有四福音，他们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他没有智慧，这是一个很大的异端。那么那一天我去看他们在妇女会在开会的时候，我听他们在那里说方言，那么这个方言也是跟这个一般的这个有点相像，也是哒哒哒这个爸爸在说方言。 所以一个是催眠书，我天天在说方言，就是南美浸信会在这一个LA 有发生，一个是 Manalo， 我也天天在说方言。所以方言有没有不是出于神的灵呢？如果你这样问我呢，我从这两个看见我的道路是
怎么样分辨
啊？
怎么样分辨？
我想怎么样分辨呢？等一等啊，我到不然这问题就了了。怎么样分辨？不见海沧，这里有没有不见人海沧？那个轰动了整个中国，轰动了整个世界，发生一件事，你们大概不太不你们年纪比我轻了很多，有的人年纪比较大，发生一件轰动了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事，就是有一个长老过去，有一天早晨突然间发现他的墙角的地方讲到，这是照片什么到现在都还有啊，还有他的这个墙角的地方讲墙角的地方讲到，那么以后呢，北平、上海、浙江哪里人都涌到那个地方去听他讲预言，这个看不见人就是那个墙角发出一个声音，他们用办法去拆那个墙角，拆不出什么。那么这个报纸都登出来，这个整个世界都很奇怪，有很多西国人跑到那个地方要去研究到底是什么，这个查不出来。纽约有个徐牧师，你们认识吧？啊，徐牧师。徐牧师的父亲呢是一个长老，是一个长老。以后徐牧师的父亲呢，他的就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试验他，就按照圣经去试验他，问他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不答复。他怎么样都不答复，他说我奉主的名问你，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道成肉身来的？他怎么样都不答复，怎么样的不答复？他说你既然不答复呢，我现在就要奉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把你驱出，以后就走了，没有了。没，这是徐牧师父亲的故事，就是父亲的故事。所以怎么样分辨？我也听见这个内地会的 friend， 内地会 friend， 他告诉我说试验呢，他们中间也曾经有对于这样也是这样的试验，所以属于神的灵不是就这样把它试验出来。圣经里面还有那位弟兄，
关于这个讲到这个说方言呢，我前一阵子会对这个问题跟我特别的关心，在我听到对一个解释的时候，三方那边一说，我是觉得给至少给我个人一个很满意的答复。第十四章他那边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各样的奥秘。我是觉得一个人讲方言，他自己应该对神对他的启示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假如是说他当着人面前说谎的话，那我是觉得这种人根本不是在说方言。说方言，一个人说方言，别人没有办法知道。虽然说，接下来这第四节，他那边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是自己跟神一种关系的建立。
不，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也有一个地方说，如果他说方言，要是没有人翻出来，他就应当闭口不言。所以在会众里面说方言也有点不正面，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说。那么关于这个方言的问题呢，昨天我跟一个年轻弟兄在谈，就是贾玉明老牧师一跪下来就是方言，贾老牧师啊，贾玉明，那是我们中国这个很叫人敬佩。那么这是贾玉明老牧师，还有王明道呢，连一句方言都没有。所以我们如果有的不要批评没有，没有的不要批评，因为王明道是一句方言，今天中国教会哪一个人胆量比他再大，能够做那样的见证？所以应当彼此用，这是保罗他给我们的吩咐。时间到了，
这个跟这个战争的 sex
的时间讨论太短。对，我是觉得极限的就是八十，后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把那个马天来，可能在于呢。
我想我们以后再安排好了，因为我们限于程序上的问题，而且六点我们要吃饭。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吴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都有渴慕的心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但是我们求你把更多的启示摆在我们中间，
主啊，
好叫我们里面懂，是从里面懂，不是从外面懂。
是
主啊，从外面懂都是虚的。从里面懂才是实在的。
阿们。
但是我们如果里面要懂，我们真是需要借着你自己的启示，你们好叫我们外面不知道，但是我们里面清楚的很。谢谢神，求你帮助你的百姓，我们既然是愿意在真理的里头能够探讨你所要我们知道的奥秘，但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上自己做导师。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